旧约的雅歌，第六章第六章十一十二节，我们请 Rosa 再为我们念哈，旧约雅歌第六章十一十二节。
我下入核桃园，要看谷中新绿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石榴开花没有。不知不觉，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。
第七章第十节到十三节。
我属我的良人，他也恋慕我。我的良人，来吧，你我可以往田间去，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，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，石榴放蕊没有。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蜂茄放浆，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。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
谢谢。还有第八章第八节。
我们有一小妹，她的良乳尚未长成，人来提亲的日子，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？
好，谢谢。我们上一回讲到，从这几处圣经里面，我们讲到服事哦，讲到爱的侍奉。雅歌其实从一开始还有到结束，他都在讲到服事。可是他的服事很不一样的地方，他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一个服事，一个爱的侍奉。好，那我们要再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。我们看看雅歌这个女子啊，她的服事跟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哈、这个大儿子的服事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哈、路加福音十五章，十五章我们看二十八节，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。好，
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
谢谢。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，他这一句话，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好，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他的服侍，他就是一种好像一种为了工价而服侍的，好，一个责任而服侍的，好，一个义务而服侍的，他不是一个在爱里的服侍。好，他并不觉得你跟父亲在一起，常常可以跟父亲在一起，好，以至于呢就很想觉得说我可以担当父亲，分担他一些劳苦，一些工作为快乐。好，他是觉得说，你看我从来没有背过你的命，那你就可以知道他一定都是父亲叫他做什么，好，我就做什么，叫他做这个，好，他就做这个，做那个他就做那个，没有违背，但是呢不是在爱里的服侍。好，那我有一次有一个弟兄，他从别州打电话给我哈， 他就说他在教会里面呢，很少听到传讲爱的信息，哈，都是讲律法啊、规条啊，哈，一个基督徒呢就是该这样，哈，一个基督徒就是该那样，哈，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样的责任，哈，那，我听了我就觉得很难过，对呀，为什么这样的悲哀？我们的神他就是爱，可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所带出来的神的儿女，所教导神的儿女的，只是因为你是基督徒，所以你该尽这个责任，你该十一奉献，你该传福音，好，你该要有服事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儿子的这种服事法。好，我没有违背你的命啊，可是你看，这个大儿子对那个小弟弟哦，没有一点爱。而你会发现他对父亲也没有爱，他只是因为我是你的儿子嘛，所以呢有这么多田地，你叫我要耕我就耕，你叫我要去放羊我就去放羊，他 就是做这样的事。那一个呢，就是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大儿子他不是儿子的心，他是奴仆的心，只有奴仆在做事才要工匠嘛。好，而且奴仆呢才会跟另外别人在比较工价谁高，儿子不会的。我觉得一个你看有些人哦，他当了父母以后，哎呀，他才会想到说子欲养而亲不在。好，当他为人父母的时候啊，他就会体会那种做父母的爱跟辛劳，哈，以至于他就好希望多多去孝养他的父母，可是他父母不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当了父母以后，他才开始更有爱，哈，也更去摸到为人父母的爱，所以他就很想多多的去孝养他的父母，可是父母不在了。那一个这个大儿子呢，如果他的心他是觉得说，哎呀，我的父亲年老了哈，哎呀，给我身体这么好，我可以多做点事，这样担当他，让他不必那么辛苦，所以他觉得，哎呀，我多做一点，我父亲就少做一点哈，好，啊，他就觉得很快乐，好，那这才是一个爱的服事，一个儿子的心，好，他这个大儿子，他。没有说以为父亲分劳为乐，也没有以能够与父亲同在为乐，他的服事是这样的服事，没有违背你的命，我们都没有违背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个大儿子的服事很光照我们。今天我们是像这个心腹这种服事，我们再回到雅歌里面了。我们看这个心腹的服事哈，他是什么？我的良人来吧，他是主动的，来吧，你我可以往田间去。好，还有呢，他也是，他都说，我们早晨起来，我们去看看这个葡萄园如何？那个葡萄园讲到神的合场，讲到教会。我们一起去看看，哎呀，教会有没有越来越增长啊？啊，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越来越爱主啊？哈，有没有越得着主越丰富啊？哈，有没有好好的灵修生活啊？哈，他就是一个那个我们，哎呀，他是一个那么主动的，充满了爱的火热，对神充满了爱，他对人才会充满了爱。充满了主动的关怀，而不是牧师叫他做这个他就做这个，叫他做那个就做那个，我都做了。如果我们是像这个大儿子的这个心态，人家分配给我这个服事我就做，那个服事我就做，做一做以后你就会变成开始跟别人比较，为什么都是我做，他为什么不做，我为什么做的比较多，那为什么都是我们单身的做？哦，结婚的他们都不做。好，为什么每次都是我煮饭？啊，他们都不煮。如果我们是大儿子的那个奴仆的心，我们就会是这样。 我们在 LA 啊，在洛杉矶啊，我们刚开始聚会就是在我住的地方嘛，哈，因为我就聚完会呢，我就刚开始啊，人很少，所以我就比较有时间啦、啊。那我就很喜欢煮给弟兄姊妹吃啊，哈，那就煮给他们吃，请他们留下来，这样边吃饭大家可以交通啊，哈，这样。才煮了几次以后啊，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就说：“哎，江姐，下次我来煮，下星期我负责。”哈，然后他负责，然后他就自己哦掏腰包，然后煮给大家吃，然后就下一次又是另外一个又说：“哎，下星期我负责。”另外一个下星期我负责，就变成他们自己轮起来，而且那个就有一个人哦，就一张纸在那边，大家就主动的去填，没有分配的，都是主动去填，好。而且包括一些在读硕士班的学生，你知道学生都是一直在花钱的嘛，是最没钱的，但是呢他们自己掏腰包煮给大家吃。那时候我们大概差不多渐渐人多起来，差不多20个人啊，礼拜六礼拜天就是他们自己主动这样做。那学生啊，我要拿钱给他，他也不要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他们就是那么乐意。”好，那有一次礼拜天聚完会，好聚完会，那有的就在那里那个摆桌子啊，哈，那几个弟兄就在那煮菜啊，哈，那有一个别教会来的一个神学生哈，他也是个传道人，后来去读富乐神学院哈，那。他来我们教会聚会，那一天我们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坐我旁边嘛，他说：“哎，秀琴啊，你是怎么训练这些人的哈？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教会都是弟兄在煮菜耶哈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训练啊哈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他们都是弟兄在做菜啊？”我说：“因为他们爱多嘛哈。”这不是训练的，因为他们爱多，所以很乐意做给大家吃。那我们在新竹也是这样子，我们新竹的那些毕业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到全省各地去，就是当兵啊，到哪里去就在哪个部道所聚会，或者是工作后来到哪里去就在那个地方聚会。哎呀，我们每次春夏夏令会冬令会哈，同工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哎呀，各个部道所的都很称赞我们新竹的弟兄们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新竹的弟兄又柔和又谦卑啊，哎呀，但是各方面都那么好哈。”那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常常竭力的追求主，那不是训练，那是一个人更多的追求主，更多的被神的爱充满，他就有爱，他就很乐意做。好，所以在我们新竹的教会，我一说，哎，我们应该这个选选模范丈夫啊，哇，好多太太都要竞选，为她丈夫竞选，请投我丈夫一票。你知道一个太太来为丈夫拉票，这是最标准的丈夫，那是最真实的，完全没有假的。好，那所以我就想到雅各哦，他你从雅各，你看像第二章哈第四节讲到说，他带我入筵宴所，以爱为旗在我以上。好，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，给我苹果畅快我心，因我思爱成病。好，那后面也是他就说，哎呀，我起来寻找我心所爱的。好，哎，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？好，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。好，你会发现雅各哦，整卷的圣经你会看见整个的过程，就是神一直建造，一直浇灌他的爱在这个姊妹的身上。神一直在把他的爱倾倒在这个姊妹的身上。所以 我们很需要明白，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生的历程，就是需要更多的来追求爱，而且更多的被他的爱充满。从我们一信主，神就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，牵到他爱的国度里，然后在他爱的国度里一直的成长。所以基督徒需要认识我们那个追求的方向跟标杆，不是我信主越多年，哦，我越多知道有关神的事，越多知道有关教会的活动，然后我越知道要传福音的技巧啊，带慕道班、书信造就班的方法，不是这样而已，这些都是需要的。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应该一直在追求的就是，主，我要更认识你的爱，我要更多的被你的爱充满。如果你不是在这条路上，你有一天你就发现你有了很多传福音的技巧啊，带慕道班、出现造就班的方法，可是呢你不想带，你也不想服侍，你只是整个瘫在床上，甚至连聚会都不想聚会，为什么？已经服侍太累了。或者呢，看见别人没有做那么多，我做的比较多，就开始像大儿子一样生气，不再进去了，教会不再进去了，好，开始生气。我昨天知道说有一个教会，哎呀，他们增长很快啊，他们很注重灵恩，很注重这个属灵的征战啊，赶鬼啊，医病啊，那增长很快，是在那个城市里面增长最快的一个外国人的教会。可是才没有几年，他们内部整个充满了纷争，充满了纷争。而且那个问题那么大，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我们的虽然你可以看见，哎，有果效，服事有果效，教会增长，可是问题是我里面的爱有没有越来越增长？我对耶稣的爱有没有像这个心腹一样，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？丰茄上香，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。这个心腹他有很多的果子，而且还继续有新的果子一直结出来。无论是他生命的果子，无论是带领人认识神这个灵魂的果子，他都一直结出来。但是呢，他们有觉得，哦，我越来越行了，哦，我越来越有经验了，我越来越有服事。没有，他说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，这果子不是让我来夸耀的，这果子不是让我来享受，这果子都是为你存留的，都是归给你的。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说，我们服侍应该怎么样？我们服侍完了以后呢，在外面做完工以后回来呢，就是应该在主人的面前说，哦，主人，你还有没有什么吩咐？我做那些都是理所当然的，而不是像大儿子，他做了他觉得应该有奖赏，他不是。你知道那个爱哦，在爱里面哦，一个人如果充满了爱，他常常就觉得我爱他还爱不够，还爱不够。有一个妈妈就跟我，昨天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，她说，因为她只生一个孩子，她就觉得说，哎呀，那这个孩子一生都只有一个人哦，会不会太寂寞了？哎呀，你这一点就是我会觉得对她很亏欠哦。我觉得这就是妈妈就是这样，充满了爱，已经很爱他了，可是总觉得还亏欠，还爱的不够，这就是爱。如果我们一切的服事都是这样，那个从里面充满了爱而去服事，就觉得我还做的不够多，还不够好，不够完全。所以圣经里说，爱里要常以为亏欠。神为什么还要教？因为我们太不懂得爱了，我们没有更多的被神的爱充满，所以神需要教，保罗需要写书信教，怎么样才叫爱？ 爱人要常以为亏欠，常常觉得我实在爱他不够多，太亏欠了。我们有一个弟兄，他的太太常常称赞他嘛，哈，每次我们去他家，他太太都用那种很欣赏的眼光在看着他先生呢，这样哈，他常常说，哎，他先生多好啊，多体贴啊，哈，晚上都是他起来啊，哈，就是这个就是要我多休息啊，哈，啊，那他就常常很称赞他，那我就跟这个弟兄讲哈，我说，哎呀，你是怎么学的啊？哈，他说，哎呀，没有，我还太多需要学啊。其实我都还很不够，我觉得自己实在还很不够，还太多需要学。我们这个弟兄他是个博士，哈，他那时候刚结婚，你知道他们夫妻刚结婚的时候，这个也是冲突很大，这个姊妹。弟兄很内向，所以常常不说话，然后自己受不了姊妹呢，就只有自己一直在对付自己，对付自己。那可是姊妹又不知道他到底不高兴什么，姊妹就要他说出来，说出来，他又不说，他说你再不说，我就把这个杯子摔在地上去了。那因为他要弟兄说出来，要沟通啊，沟通。后来这个弟兄开始学习说出来，说出来，两个就越来越有沟通哈。那。我也是教导，就是说夫妻同工之间有什么事要尽量说出来，不要一直哎呀我要对付自己，你没有办法的，因为这种事常常会发生的哈，所以没有办法压抑的，你宁可说出来，人家对方发现哦，那这个我很容易就可以改过来啊，哦，我注意一下就好啦，好，哦，所以这个要说出来。就这个弟兄他自己刚开始啊，所以他就开始学习，他以为以前他以为说，哎呀，反正我很爱我太太啊，所以我们婚姻一定很幸福的啊，就没发现，没想到一结婚发现不是这回事，不是你爱他就没问题的，问题很多的，因为你很爱他，可对方一点都不觉得你爱他，好，那所以这个弟兄就开始学啊，后来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，哎呀，我觉得结婚啊，这个结婚。比修博士班的课还难多了，哈，要一直修一直学，那可是就是因为他有学习的心，所以他就一直的进步，一直进步啊！到现在他们夫妻真是好，非常的好，好，每次让姊妹给我写信，都是对他先生充满了称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弟兄他不觉得我已经很爱我太太，他常常觉得还爱得不够。还学的不够，这样的人就是很有盼望。真的，基督徒也是。我们什么时候觉得，我不够了？我去，这个今天看的这个牧主家训，我们后面有哈，那个我们的李慧姊妹写的这一篇呢，我觉得很好哈。他就是讲到说有一个姊妹向他挑战他的信仰，哈，好，就问他很多问题，哈，你为什么要服侍？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做那个？哈，你觉得你是蒙爱的吗？这些问题，他觉得他听了很气，哈，把他搞得觉得内心很激战不休。可是呢，他开始真的去面对他里面他跟神的关系。好，那个姊妹就跟他讲，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暂停一切的侍奉，好好的为你和神之间的关系祷告。好，那他真的开始来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。好，以至于有很多个清晨很早就起来的日子在主的面前。当他这样以后，主就开始一直的光照他，一直的光照他，好，那悔改，光照悔改，好，所以在这一次的冬令会，他那样子的遇见主，主那样子大大的浇灌他，哦，他感受到主的甜美的爱情，好，所以他说他现在的服侍就不一样。他跟人家谈到神的爱的时候，神舍命的爱的时候，里面的爱就一直涌流出来。 这才是对的，这不是一个责任心说哦，义务说我该传福音，我该跟人家谈神的爱，可是想到神的爱没有感觉。好，那你看一个姊妹哈，她丈夫有没有爱她哈？你看脸就看得出来，真的。一个姊妹如果她结婚以后，先生很爱她，就发现哎呀，她变得很年轻了，好啊，变得很漂亮。好，可是呢，她如果结婚以后，丈夫没有爱她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整个脸就很不一样，好，会老很快，好。但是我们在耶稣里都有盼望，地上的良人不懂得爱你，但是有一位天上的良人，他非常的爱你，非常的在乎你，而且呢，当你地上的丈夫越不爱你的时候，他越一直环绕你，哎呀，他越一直的注视在你的身上，等着你的心不要再注视你地上的良人， 一注视他，哎呀，他就要快一点丰丰富富倾倒他所有爱在你身上。我认识很多很多太太有外遇的，先生就是那个太太，她的先生有外遇哈。哎呀，他只要真实开始，不要再一直落在自己的愁苦里面，眼睛不要一直在定睛在他先生的跟那个外遇之间，哈，他眼目开始转离那些，来专心的倾向神的时候，哎呀，神那个丰盛的爱就那样子的倾倒在他身上。远超过地上所有能够描述的爱情。我们上个礼拜上一次讲到豪威尔他们夫妻呢，神要他们去非洲服事，那要去服事之前，神叫他们先把他的孩子呢给他的亲戚哈来养，而且叫他连姓都改了，就好改他们那边的名字。他那么不容易的，他顺服了，他去了非洲。可是神说，因着你这样的顺服，你可以跟我求一万个人的灵魂。好，结果他去，他顺服去了，真的，神把一万个灵魂加给他，一万个灵魂，因着他舍掉他的孩子，神把一万个灵魂给他。而且呢，他们回来以后，他们发现这六年是他们最快乐的六年。还不止这样，我上个礼拜后半部没有讲到，他的儿子呢，在那一对夫妻的他的亲戚教养的底下，成为一个非常清纯爱主的青年人，一个非常有为的青年人。很多人都说很少看到一个那么心存爱主的年轻人。那他大学毕业以后呢，他的养父母就希望他当医生。好，那他呢就告诉他的养父母说，神呼召他要全时间服侍主。好，那养父母也答应了他，尊重他。好，那他在养父母的答应底下，他就加入豪威尔的服侍的行列。好，成为他父亲得力的帮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神常常要我们交出去，给出去我们好像最宝贝的，其实是因为这个宝贝，地上的宝贝会缠累我们的心啊。那你顺服了，给出去了以后，你会发现神其实只是要你放下你可怜的一点点的爱，而他要把他丰盛的爱来取代你，丰盛的爱来充满你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明白那一节圣经，就是耶稣说，人若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儿女的丈夫的，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人家就会觉得说，耶稣为什么要那么严啊，太过分了，这种要求太过分了。其实因为神知道我们人所有的爱只不过那一点点，只不过那一点点。所以我 我们以后单身的会开始亲亲小家会开始教这个男女的交友与婚姻哈，我会讲到有一点，就是一个姊妹你要结婚的对象，如果那个弟兄啊就是追你的时候他眼中只有你啊，整个就是你啊你啊哈啊，就是只想跟你在一起，在公车上都是占位置，就只给你哈啊，去哪里都是只是为你占位，这样的人你不要嫁给他。因为这样的人他只有他的爱是很狭窄的，他很狭窄，所以他现在是这样爱你，结婚以后了就不会了，因为他的爱只有那么一点点，所以结婚以后呢他上班也更累了，又有孩子也很累，他爱他自己都不够了，哪有办法爱你呢？好，有些太太都要点头了。可是呢，如果呢你发现你交的那个男朋友啊，他说我结婚以后我一定是把耶稣摆第一，好，把弟兄姊妹的需要，把教会的需要摆第二，你的需要摆第三，好，那可是这种人结婚以后啊，你从他身上会得着的爱远比刚刚第一个会多很多。当一个人把神摆第一，他那样子的爱神，而且有从神来的爱去爱人的时候，虽然他把你摆第三了，那个第三的爱啊，还是比刚刚那个第一的爱还要多。你看，因为他的爱多嘛，他的爱多，所以你跟一个爱多的人生活在一起就快乐。因为他的爱细腻体贴真实，而且一直有从上头来的爱来爱你，因为那个永远都只是目中只有你，结婚以后也只有我们的家，但是结婚以后他的爱，人没有一直从上头来的爱的浇灌，越来越没有爱了。所以我们很需要像这个心腹一样，他一路上他都一直在跟这位心所爱的连在一起，所以他常常有新鲜的爱，常常有新鲜的爱给人，常常能够给出去，所以他不会结婚以后说因为工作很忙又有孩子很累，他就没有时间再爱你了，没有精力再爱你，不会，他常常有新鲜的爱可以爱。那神他就是要用他那个丰盛无比的爱，要来取代，来换掉我们这个卑贱可怜的人。神的同在他就是一直要把我们这个卑贱可怜的人取换掉，然后用他丰盛无比的爱来充满，来充满。那可是如果你抓住你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爱，就是不肯给出去，你就没有办法去承受他那个丰盛无比的大爱。就像郝威尔一样，他那个孩子他不给出去，他不会去经历到那个六年的那么快乐的服侍，而且赢得一万个灵魂，还有呢神把他的孩子教养好了再来成为他的帮手，多好啊。所以我们我们讲到爱的服侍很重要，就是我们需要先被神的爱充满，我们更多被神的爱充满，我们才懂得爱神，我们的那个服侍才会有一种味道，特别的味道是有那个爱的味素在里面的，不是硬邦邦的服侍。你看一个妻子，她的服侍，她所做出来的饭跟女佣人做出来就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她的爱里面来做，不是为了工价。所以我们很需要多多的在被他的爱充满， 然后在爱里面给出去。很多时候你还没有被爱充满，我们还没有被爱充满，就是因为我们还不愿意把这可怜的己给出去。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个人这样在爱里面被爱充满以至于给出去的时候，神就打通了我们里面的那个拦阻，那个拦阻让爱的流就可以从我们身上一直的出去。如果你觉得你很不快乐，好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太爱你自己。有一次有一个姊妹，她就跟神说，她有一天她就哭在主的面前了，就说，主耶稣，我觉得你根本不爱我，好，你看我为你服侍，我那么忠心的服侍，好，可是我为什么遭遇的这样子，好，那个环境还一直这样都没有改变，我觉得你根本都不爱我。哎，主只跟他讲一句话，主说，是因为你爱我不够。这姊妹才醒悟过来，其实是因为他爱主不够，所以他的眼睛常常定睛在主有没有赶快把我这个改变了，主有没有赶快给我这个祝福啊，好，是因为他爱神不够，不是神不爱他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里面你不太快乐，好，或者你觉得哎呀，我都服侍的比别人多，好，我都做的比别人多，我为什么总是要这么累，我的命好苦，就是因为不够爱神啊，太爱自己。真的，什么时候我们不快乐，就是因为我们太爱自己。一个常常在爱神爱人的人，他是最快乐的，真的最快乐。你在爱人里面，你就一直在享受爱人的快乐，你不是在等着怎么都没人来爱我，怎么都没有人来关心我，你不会的。一个人常常都是等着别人来关心他，这个人永远不会快乐，因为永远会觉得关心的不够，不够。可是如果我们去爱人，你就发现你就常常在经历上头的爱的浇灌。有一位有两位姊妹，她们在一起在一起祷告，在一起亲近神等候主的时候，那主就跟她们讲，主说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不是我不回来，而是跟随我的人单言我回来的日子，我最需要的就是你们要被我的爱充满，使你们能够成为爱的导管，把我的爱流通给这个世界的人，以至于神国的能力能够彰显在地上。如果每一个跟随我的人，就是这些称为基督徒的孩子，他们懂得为我而活，让我来活，活在我的里面，让我活在他们的里面，这个世界早就所有的人都被我的爱吸引来归向我了。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人都还没有信主，就是因为许多的基督徒不让我活在他的里面，不让我来活在他的里面。所以我们如果更多的被神的爱来充满，让神来活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整个世界，你的家，你的办公室，你的学校， 都会开始改变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，我们不是在追求属灵，我们不是在追求要多知道很多的知识。看看有没有在听一些比较新一点的道理。我们乃是要追求活在他的爱里面。神就是爱，他要我们早早饱尝他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那一个充满的爱的人，你会发现他什么都不一样，他唱诗歌也不一样，他 唱诗歌不会只是我的主我心爱你，他不会是唱那样，他一定充满了爱的感情，他不是只是动口而已，他不是只是动口，他唱诗他的那个味道会不一样，他会里面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爱来唱那个诗歌。所以我们每一天很重要的从早上起来就是主啊，让我更认识你的爱，主啊你就是爱，可是为什么我里面那么没有爱，那么贫穷，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爱，所以很容易不耐烦，所以很容易觉得生活枯燥。你看一个恋爱的人啊，世界都变得更美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一直在爱里面嘛。可是世人恋爱的时间多么短啊！但是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，你可以一生都在恋爱，你可以像以诺一样一直在恋爱，一直在与神同行，可以生儿养女里面一直在恋爱。所以我们多么需要跟主说，主啊更多用你的爱来充满我，从早起来我每天要追求的是这个。我们如果不是更多的要被他的爱充满，你会发现渐渐你成为基督徒多年以后，一种啊就是不再想服侍，像那个大儿子一样生气不踏入教会了，另外一种呢就是成为服侍狂，很爱服侍，可是呢没有爱，没有爱，他只是很爱查经，很爱带查经，可是呢他带领查经的这些人他根本不爱，他只是爱发表那个查经的这个心得，看我笔记做得多好，哎，赶快分享给你们。所以他变成服侍狂啊，很爱服侍。你相不相信我们以前在洛杉矶有一个人，有一个老弟兄啊，我们礼拜六那个查经啊，他就来，他一坐下来以后，我们那天是查新约的哪个地方，好像忘掉他彼得前书还是什么，雅各书，新约的雅各书，然后呢他就把雅各书，他就开始讲到旧约的雅各，好，然后就开始一直讲一直讲，一个人大概就讲了差不多三十几分钟。那后来而且好像停不下来，后来有人就告诉我说他在他们教会他就是很爱查经，很爱发表，可是在家里对他太太很凶很凶。为什么？一个人已经习惯了，就是爱分享他所得的，他整个头脑就是爱分享他所得的，可是他不是活在爱里面，他神就是爱，他不是更多的活在他的爱里面，那个圣经并不是使他 更多来认识神的诚实、温和、尊贵，以至于更爱主，更爱这位主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雅各书他那一章他都没什么好交通的，因为雅各书都讲到实际生活嘛，他没有什么好交通，他就开始讲到旧约的雅各，根本不相关的。所以我们很需要留意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们每一天到底在追求什么？有些人每一天是在赶特会，可是特会呢，就是要听一些我们心里点的道理，或者要追求一下有没有特殊的经验，有没有倒在地上，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经验，好。可是呢，你回到家，你有没有因此你的爱更多了？我好感谢主，我看了牧主家训我们当中许多人的见证，回去以后，哎呀，神的同在，在神的同在里面去上班，在神的同在里面，在家活在家中，这是多么宝贵的。一个聚会有没有使我们里面更柔软，更被他的爱充满，以至于更乐意来服侍主，更乐意去服侍人？有时候在神的家里面，哦，说要带茶巾的，很多人要，很多人愿意，可是说希望这个去帮忙儿童主日学照顾 baby 的，好，这个没有人愿意，没有人愿意。可是我感谢主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哦，后者都很多，很多人很喜欢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尝到了那个在爱里面去找教会的厕所，在爱里面去照顾这些 baby， 哎，真的同在特别丰富。为什么？一给出去，每个人都要追求啊。我还单身，我为什么要去照顾那些 baby？ 可是在我们新竹，很多单身都很愿意轮流的去照顾那些 baby， 因为他们尝到了在爱里面的给出去舍己，那个神的恩典同在，他同在的奖赏多么大。所以如果我们祷告，我们说主啊，让我成为爱的导管，像这个雅各的女子一样，那你需要明白圣经里面说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对不对？好，保罗说，他们说你们因爱，我常常纪念你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。如果我们要成为爱的导管，我们要预备就是要多受劳苦，多一点劳苦，而不要当我们祷告说主啊，我让我成为爱的导管，可是呢开始有一些麻烦的事要请你做啊，比较一些费时费力的事临到你，你就开始赶快退掉，那你可以祷告到主再来，你永远不会成为爱的导管。所以有时候需要知道我们到底在祷告什么。你真的愿意成为爱的导管吗？感谢主，我们教会开始很快会开始有儿童主日学。好，希望弟兄姊妹有心有负担可以帮忙带儿童主日学的，请跟潘可人报名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青少年团系这个礼拜天开始有青少年的英文的主日崇拜。Decker 弟兄呢也想要训练几位可以以后在青少年团契里面服侍的，好，以至于有时候如果偶尔有一次他不在，他们可以在那里带。如果你对青少年有负担，你可以向我报名。好，这些服侍都对都是一个给出去，是一个给出去。可是呢，当我们愿意这样把我们的时间，我的享受主的时间，给出去， 好，那主会留意的报答你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爱的导管，我们需要去爱那个麻烦的事情，而且去拥抱它。那个 Teresa， 那个小 Teresa， 她就特别懂得这件事情。因为我们天然的老自己都喜欢安逸享受舒服的，好，所以那个小 Teresa 她很留意自己那个天然老自己的倾向。当她天然老自己想要懒惰一点，想要享受舒服一点，想要贪便宜一点，她就使自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，她就是这样。所以神的同在自然就在她的身上那么真实，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，他就是爱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他就是这样的神，所以他一定喜欢住在一个不求自己益处的人里面，一个很自私的，永远都只求我的益处，别人多爱我一点，多关心我一点，神住在他里面就很不舒服嘛，因为个性不相合啊，对不对？个性不相合，没有办法，这个总是物以类聚啊。神也是，所以有一首诗歌就讲到说，有人就问，就是说，他就问主，那个有一首诗歌作者他就问主说：“主啊，请你告诉我能够与你同行的秘诀。”他说：“主就告诉他说，甘当苦劳，喜遇繁琐。没有人喜欢遇到繁琐的。”也没有人甘当苦劳的，那都是跟我们天性很违背的。可是呢，主说你要与我同行，你要我与你同行，这就是秘诀。那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让主那么丰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要保持他的同在，我们要去留意这样的事。我很感谢主，在我们新竹的许多弟兄姊妹，所有的教导，他们那么认真的去听，而且去做，所以我们新竹实在那个常常有很多很可爱的、很美事。例如我们那时候教会在九楼哈啊，那早上聚会，然后呢下午的时候。就会有一个弟兄，他就住在那一栋大楼的七楼，他就会自己一个人，等到大家都离开了，他才上来。上来干什么？他来看看诗本有没有摆好，好，那个灯有没有关好，好，哪里有没有厕所有没有需要清理的？他就是自己很主动去做这些事，而且不求人家看见，不求人家的称赞。所以这个弟兄才来教会没有很久，他就很有主的同在。所以主的同在不是你每次跪在那啊呼求啊呼求啊，可是生活里面却永远都是我就把主挤出去了嘛。所以我们需要很留意，常常有那个在那里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你可以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一直把爱情给神，在我们所有的做任何事里面都可以一直在那样把爱浇奠在主的身上。那这里雅各的女子这里讲到，她说我们有一小妹，她的两乳尚未长成，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心腹他的那个服侍有一个他特定的禾场，在第八章后面他十二节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心腹他有他特定的葡萄园，他就是要带领人能够成为耶稣的心腹，让耶稣来提亲的时候不要好像失败了，是能够结成这个亲，来提亲的时候这个小妹是预备好的。那所以我们需要留意，一个服侍绝对不要在教会里的服侍只是停留在一些做一些事情， 搬运一些事情，一些东西，或者开会，做一些事务上的事而已。我们要让我们的爱集于个人。神是爱，他就是要去爱世人，他不是爱事情，他不是爱那个东西，他是爱世人，神爱世人。所以我们每一个追求主的，我们也很需要留意，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绝对不要只停留在一些事务性的事情上。我有没有固定有几个人是我固定在关怀他的？而且不只关怀这几个人，他们常常在关怀人，常常在关怀人。我们的德克弟兄啊，我常常很看着他，我很受感动。可以说他是个美国人，对中国人是根本不认识的，好，可是呢，他每一次来，他就是对每一个很充满了兴趣，很有爱，很想认识你，很想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。那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更多的这样用他的爱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好让我们的爱常常给予个人，这个人那个人。有一些人他说他很爱主啊，他在教会有服事啊，那我会问他那是什么样的服事啊。如果他的服事都只是事务性的，他并没有说他有在关爱一些人，那我会觉得这个生命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生命，还是很幼嫩的。对，因为神爱世人，神如果在你的里面，你一定会去爱世人的。更何况，一定要先爱自己家中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小妹，她还没有长大，我们应该要去爱她，使她能够让主来提亲。好，那有一位宣教士，英国的宣教士。他呢，他去非洲宣教，那这个宣教士后来死于那个食人族，被食人族杀害。那他刚开始去非洲宣教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很爱那一些土著哦。他一直到死亡的前一刻，他还是深爱着那一些食人族。就是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弟兄做见证。那他到那个非洲去呢，他就是因着他爱那些土著，很快就是开始有土著都清早就来到他的房子前面要听他讲道。好，那然后呢他讲了道以后，后来然后他就有一些土著来到他面前呢，都是他就会为他们包扎他们的伤口啊，齁，虽然他不是医生，可是他就会帮他们包扎绷带啊，齁，帮他们这个洗伤口，齁，然后再为他们祷告。就在这样里面呢，神迹就开始产生了，齁，有很多土著就得着医治，以至于就越来越多土著就常常都是带着病痛来到他面前，结果他就忙着在为他们这个服侍这些贫穷的土著啊，洗伤口啊，包扎，为他们祷告，他就没有时间再去别村落去传道。可是这样服侍到一个地步，他整个人快要崩溃了。好，所以到一个地步，他就觉得他需要返乡去有一段时间的休假。好，那所以他就跟那些土著就很舍不得他离开啊，齁，很难过，他就安慰他们，他说你们不要难过，我回去休假的期间呢，有另外一位医生，是真的有医学常识的医生，他会来，齁，他会来照顾你们。就这位医生他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，这位医生呢医生宣教士就来了。那他来呢，他就服侍这些土著呢，是用他的医学常识来服侍他们的，好，实际的医疗他们。好，那第一天就很多的土著来，隔天就比较少了，第三天又更少了，一个礼拜以后就没有土著来了。那这个医生就搞不清为什么，到底什么一回事，他就去问有一个那个土著传道人，好，非洲的传道人，好，他就去问他。 那他就很不想讲，他就是拜托请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为什么他们都不来了。他说因为哈，我问过了他们的，他们告诉我说哈，第一个宣教士来啊，是用爱在服侍他们，好，可是他们说你呢，纯粹只是出于一种义务，并不带着爱。那这位医生就说，那他们是怎么分辨的呢？好，他说他们望入你灵魂的窗子，所看到的是责任，却没有爱。另外那一个人呢，则是全心的在爱他们。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都给我们光照，我们真的很需要求主更多用爱来充满我们，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，如果都只是尽责任尽义务，都没有功效的，没有功效的。包括一个家庭主妇，你在家里面，你也可以每一次就带着这个责任感在那煮饭，好，在那给孩子洗澡，好，可是只是在那尽义务尽责任，你没有常常从神领受新鲜的爱，煮什么好吃的给他们吃。好，当然我们也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都忙在那一些饮食上，好，就是简单，但是常常有新鲜的爱，否则的话事情是照样要做，但是里面会觉得很疲累，疲累。上班也一样，服侍也是，每一样的事，你会发现所有的工作，所有的事物，久了都叫人厌烦，叫人疲累。可是，如果我们更多的要主自己，常常一早起来就要说啊，你新鲜的爱要来充满我，说啊，我里面还有什么拦阻你的，你要光照我。常常最拦阻圣灵的那个浇灌的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己，那个爱己的心，好，那个保护自己，为我自己，那个给出去。主啊，今天有没有谁你要我去爱他的，要我去关怀他的，有没有谁你要我打电话关怀他，有没有谁你要我为他祷告，要我探访的。如果我们更多这样给出去，你会发现我们虽然一样在做这些事，可是常常有新鲜的爱在喜乐里面来做。像这个心腹，你会发现他那么忙哦，可是你从他的话语里面，你会发现他充满了爱，他充满了爱，而且他的生命那么丰富，不知不觉，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增长的车中，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他是一个在爱里面那么喜乐的人。还有，我们有时候，周遭有一些人，有一些缺点，哈，有一些软弱，哈，那我们也要用爱来服侍，就是不是只是在那一直谈论，一直谈论，哈，啊，这个人最近实在很软弱啊，啊，那个人很冷淡呐，啊，那个人哦，这毛病很多啊，哈，哈，啊，这个人总是怎样啊，哈，啊，不要只是在那谈论。我有一次主就光照我，就是有一个人，我会觉得他怎么，那个不在这里哈，在台湾哈，我就这一次回台湾的时候，那因为我觉得他怎么那么多年了，还一直落在那个黑暗里面，为什么不出来？哈，啊，怎么他怎么有办法让那个黑暗愤怒在里面那么久？哈。所以我里面就觉得他怎么这样子哈，可是呢，我这一次回去的时候，我就看见，哎，他怎么黑暗还是没有出来，还是在那个黑暗里面。我一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主就光照我，主说，那你为他的这个黑暗祷告了多少？哎呀，我就很羞愧。对， 我会觉得，哎呀，他是一个追求主那么久的人，怎么还这样一直在那个愤怒啊、纷争里面啊，那么久还不愿意饶恕，不愿意出来。可是我并没有好好来为他这个祷告。当然他的这些黑暗也伤到我，我愿意饶恕，可是我并没有好好为他祷告。所以我就在主面前悔改认罪，以至于我就开始为他祷告。我就开始每一天都用爱来为他祷告，用一个爱的眼光来为他祷告。好，我就这样每天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。有一天忽然间主做了很奇妙的事情。好，那他开始出来了，从那些黑暗里面出来。哎呀，我那么快乐，我就一个很深的感受，主啊，真的只有在爱里的服侍才有功效。只有我们用爱为你周遭的一切不完全的事、不完全的人在那祷告，用爱在那祷告，才能够对他有帮助。所以我们这两次就是讲到爱的侍奉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更被他的爱充满。好，不要像那些门徒，那些门徒跟随耶稣呢，虽然他们跟随耶稣，听耶稣很多的教训，可是他们的心没有爱。所以呢，当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，那个村庄不接待耶稣，他们就说，主啊，要不要我们吩咐那个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他们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。那些门徒也是，主啊，赶快打发他们走吧，主啊，赶快叫他们散去。主说，不，天晚了，你给他们吃，你们给他们吃。你发现我们的耶稣就是这样，他好像就是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怜悯。可是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很容易就说，哎呀，我也很累了，主啊，快点打发他们走吧。主说，你们给他们吃，给他们吃。好，那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更认识他的爱，更被他的爱充满。我们很需要像雅各的这个女子一样，常常被他的新鲜的爱浇灌充满，好像我们活在他的爱里面，在爱里面来侍奉他，在爱里面来侍奉他，以至于我们就有从他来的爱来爱人。那样子的追求你会发现很踏实，这条路是很正确的，而且是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喜乐的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18首。我有一位好朋友，这位好朋友每一天一直用他的爱火烧在我们的里面，带领我们走光明的路径。但是呢，至终他就是要一直要我们把这个爱流出去，去救一个灵魂。好不好，我们起立唱。六节，请坐。Thank you.